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以斯帖记第九章和第十章，也就是以斯帖记的最后两章。今天我们读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九章一节，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太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太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十二月十三号这个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个日子本来是哈曼抽签决定的日子，因此十三日对于犹太人来讲本来是一个不吉祥的日子。而哈曼又在一月十三号下了一个诏书，要在那十二月十三号这一天剪除杀戮灭绝波斯帝国中所有的犹太人。但是在波斯的王朝中，莫迪改取代了哈曼，莫迪改就在3月23号下了第二封诏书，来制衡哈曼的第一封诏书，容许犹太人自卫。莫迪改的这封诏书就扭转了犹太人的命运。因此日子吉祥或不吉祥一点都不重要，哈曼花了那么多时间撤迁决定要在13号灭绝犹太人，结果哈曼的诏书被莫迪改的诏书制衡了。所以日子是否吉祥对于我们来讲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哈曼当权还是莫迪改当权。犹太人本来是被置于死地的，现在反而积极的盼望这一天来到。这一天果然来了，犹太人的仇敌本来是盼望要辖制他们的日子，反而被犹太人辖制了。第二节，犹太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因为在莫迪改所颁发的诏书中，在八章十三节特地要犹太人预备等候这日，因为现在他们可以自卫，他们不再是束手就擒，而是积极备战，是保卫战。因此犹太人就在亚哈随鲁王中的123个省份，在每一个城中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并不主动攻击，而是有人要害他们。这些要害他们的人，有的是为了仇恨，有的是为了贪财。但无论如何，犹太人已经预备好了，并且聚集在一起，击杀那些要害他们的人，没有人能够抵挡。在八章十七节特别告诉我们，因为莫迪改当权，许多人都开始惧怕犹太人。接着第三节、第四节，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室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太人。莫迪改在朝中伟大，名声传播各省，日渐昌盛。这里让我们看到犹太人得胜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各省的达官显要，因为害怕莫迪改，现在都来帮助犹太人。这里让我们看到政客其实就是墙头草。当哈曼得势的时候，他们就倒向哈曼，要一同来灭绝犹太人。而现在莫迪改得势了，他们就帮助犹太人。所以政客根本一点都不可靠。而莫迪改之所以可以崛起取代哈曼，又完全是神隐藏的手在环境中掌管一切。尤其是在以斯帖为王和哈曼预备的那两个宴席中间的那一个晚上，神使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当他要史官念历史的时候，神又特地让他注意到，原来莫迪改有功却未得封赏。虽然有以斯帖的积极配合，但扭转局势的还是神隐藏的手。这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落入被掳之中而面临各样危急的情况，与其在政治上与各样的势力结合 勾心斗角，精心算计，不如单单仰望神的带领，最终为我们扭转局势的还是神的手。第六节，犹太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苏生城，犹太人杀了500人。犹太人用刀击杀的仇敌都是来主动攻击犹太人的，而这些不自量力的人在苏三城就有500个人。和合版并没有翻出来，在原文中500个人这个人是指男人，也就是那些主动攻击犹太人的人。虽然在莫迪改的第二封诏书中，在以斯帖记8:12，他准许他们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太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然而在这一场保卫战中，犹太人相当的谨守，他们完全站在自卫的基础上，只是击杀那些来攻击他们的人，他们并没有把这仇恨扩及到他们的妻子儿女。虽然在诏书中允许他们这么做，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接着从7-10，又杀了巴山大他、达奋、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帕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撒他，这10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这几个经节中列举了哈曼的10个儿子的名字，我们念起来都非常拗口，但圣经却不厌其烦地把他们一一都记载下来，因为哈曼被挂在木头上了，他10个儿子大概为了要为哈曼报仇，因此他们也主动地来攻击犹太人，结果他的10个儿子都被杀。圣经既然不厌其烦地把他们的名字都列出来，背后一定有一些属灵的含义。今天我们暂且不看，明天我们再花时间来看这10个名字的意思。重点把它放在第10节的后半，犹太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到这里记载的是在12月13号这一天发生在苏三城的情形。在这一天，犹太人的仇敌发起主动攻击，结果他们全部遭到击杀，总共有500个男人，其中就包括了哈曼的10个儿子。虽然莫迪改的诏书允许他们剪除杀戮灭绝他们仇敌的妻子儿女，但犹太人没有这么做。同样的，莫迪改的诏书中也允许他们夺取他们的财物为掠物，但犹太人也没有这么做。在第8章我们就曾讲到，莫迪改的第二封诏书为的是要制衡哈曼的第一封诏书，因此里面的条件几乎都是一样，除了允许犹太人自卫之外，一切都是相对应的，因为它背后有非常重要的属灵含义。并且在莫迪改的第二封诏书把12月13号的这场战争定调为犹太人的保卫战，因此他完全是以自卫的方式，在自卫的原则下进行的。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这段历史的记载是为着我们的经历的，因此他属灵的讲究对我们来讲更为重要。12月13日这一天，本来所有犹太人在哈曼的第一封诏书之中本来都是该死的，结果因为莫迪改取代了哈曼掌权，下了第二封诏书，他们都蒙了拯救。同样一天，本来都是被置于死地的，最后却得着了复活。这个经历就好像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9节和第10节，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当肉体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我们都断定自己是必死的， 因此我们才学会不靠着自己，因为自己根本不可靠，而转向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这样我们就从必死的境地转为复活，而这个经历在过去他曾经救我们。在我们第一天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救主的时候，就我们脱离了火湖的灭亡，而他现在仍然在救我们。我们今天发生在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来仰望神，我们就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经历死而复活，而这个经历也就是成圣的经历。一直到有一天将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要得赎。这里说到他曾救我们，就说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基督却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赐下圣灵。我们说过哈曼预表我们的肉体，莫迪改预表圣灵，在2000年的那一个历史事件中，预表肉体的哈曼已经被钉在木架上，预表圣灵的莫迪改已经先得胜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经历死而复活的基础，就是肉体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而圣灵呢，今天要在我们身上掌权。肉体虽然被挂在木架上，但肉体带来的罪和死的律，也就是我们肢体中犯罪的律仍然在。我们就要在今天面临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要经历罪和死的律，把我们带到必死的境界。再经由圣灵带来生命圣灵的律，让我们经历从死人中复活。肉体带来的就是死，而圣灵带来的就是复活。圣灵已经胜过肉体，因此在我们每天的经历中，我们也要经历得胜，因为他现在仍然救我们。也就是说，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每天经历的都是征战的生活，而这个征战是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的得胜不在于你的政治手腕，不在于你的社会地位，也不在于你的学识能力，它完全在于你站在哪一边。因为真正征战的不是你，而是圣灵。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2节到18节把这属灵征战讲得非常的详细。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原来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对手是撒旦，所有的人事物不过是撒旦使用的工具，而真正的对头其实是这些工具背后的仇敌撒旦。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原来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仇敌，今天他赐给我们一个全副的军装，而我们征战的要诀就是要穿上这全副的军装。在各样的磨日的日子当中，或许你会觉得难，或许你会觉得苦，但只要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就能够得胜。因为真正征战的不是我们，乃是圣灵替我们征战。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防卫战，好好的保护好自己。怎么保护呢？14节，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样你就能够得着能力，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羞。当我们心中满了公义，敌人的火箭就射不到我们的心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有福音就能够走在平安的道路上。此外还拿信当作盾牌，可以灭尽恶者的一切火箭。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挡住敌人一切的火箭，并且还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的思想需要被拯救，因为我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会连于肉体，而基督的救恩已经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装备都是防御性的。整个神所赐的军装中，唯一一个有攻击性的，就是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虽然它是有攻击性的，但这个宝剑就是神的道。原来我们每天读经，我们心中所储存神的话，是攻击仇敌最好的利器。攻击的方法呢，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虽然是攻击，也不是靠着我们，而是仰望神，用神的话多方祷告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在波斯王朝所经历的那场征战，今天发生在基督徒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也是每个基督徒成圣道路上一定会经过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圣灵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圣灵所带来生命圣灵的律，自然就胜过肢体犯罪的律。让死而复活的经历每天都能够实化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越来越向罪得着自由，也借着每天的得胜，在我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求你的恩典来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不落入仇敌的引诱和陷阱，能够每天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站在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仇敌的基础上，让我们也经历每天身上的得胜。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